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每天播出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希望你能够借助这个节目的内容，使你的灵命可以继续不断的长进。那今天呢是礼拜六，礼拜六的空中辅导呢，我们还是为听众朋友预备了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乐在家庭。那今天在这个环节当中，有产前产后忧郁症，那借助精神科医生，让我们在这一方面能够有更多的学习。在我们学习产前产后忧郁症之前呢，素琴呢还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按着年龄来管教我们的孩子的一些方法。那我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今天我在这里跟你分享的这些内容呢，希望你作为一个参考，千万不要说，诶，师母上一次跟我说的7岁的孩子的特点，怎么跟我家的孩子的情况不一样呢？其实神造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有的快，有的慢，也有的呢，好像是我在这里分享的情况一样。所以呢，鼓励你只是作为一个参考。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8岁孩子，当他们进入这个年龄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去了解他们的特点。8岁的孩子呢，喜欢往外跑，而且他的行动呢，非常的敏捷，他具有评价事物的能力。当你让他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他会很迅速的去完成，为的是讨你的喜欢。我们说6岁的孩子喜欢跟妈妈顶嘴，那7岁的孩子呢喜欢埋怨妈妈，那8岁的孩子呢就喜欢黏在妈妈的身边。所以这个时候的他呢是深受妈妈的影响。只要妈妈能够跟他维持一个好的亲子关系的时候呢，我相信你跟8岁的孩子的相处是非常的容易。8岁的孩子对善恶是非已经有非常清楚的概念，而且呢，开始建立起道德意识，开始去思考比较抽象的概念。他呢很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好孩子，所以呢努力的去达到自己的目标。他的性格是非常的外向开朗，而且做任何的事情呢都非常的快。进入这个年龄的孩子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喜欢审视，他审视自己，审视别人。也就因为如此的缘故吧，他们就开始建立起道德是非的观念。在这之前，孩子对好跟坏的判断呢是来自于父母，但是8岁的孩子对对跟错的看法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好跟坏两个极端，他的思维呢开始丰满起来了。在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讲一个重点。8岁的孩子对父母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的敏感，如果父母有矛盾，孩子就会焦虑，父母很亲热的话，他又会吃醋，而且呢，他开始关注家里面的一些事情。因为他的个性是比较开朗跟外向，所以呢，他会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另外呢，8岁的孩子对钱呢，就越来越感兴趣，尽管他都是诚实的，但是呢，在这个年龄的孩子会出现喜欢偷妈妈的钱去买一些好吃的东西请朋友吃。所以如果你的孩子也在这个年龄有这样的难处，你发现他喜欢偷钱的时候，也希望你不要大惊小怪，能够好好的帮助孩子知道偷钱不是一件好事，然后呢，让他能够看见这个问题去改过 就可以。希望有八岁孩子的父母亲，今天的分享能够成为你的一个参考，来帮助你陪伴孩子成长。
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以圣经为原则，共建属灵家庭。乐哉家庭。
共同辅导的特辑产前产后忧郁症，我们特别邀请了香港著名的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廖医生你好吗？
周世某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我们非常感恩的是，在上一堂课里呢，廖医生跟我们讲到一个人他为什么会在产前患有忧郁症。那廖医生讲了几个重点，也就是说在怀孕的初期的时候呢，那个荷尔蒙的改变带来身体上面的一些变化，所以呢因为这方面的不适应担心忧虑，所以呢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另外呢角色上面的转变，少女到妈妈的角色，如果没有预备好的时候呢，很容易也会有忧郁。再就是担心，也就是说自己怀孕了家里面经济问题啊，或者是没有了工作，甚至有的人会担心，哎呀我的身材不像以前那么苗条了，我的丈夫会不会在我怀孕的时候不喜欢我呢？在这几方面呢，廖医生都跟我们分享了一些很宝贵的意见跟个案。那我觉得在上堂课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廖医生可以再次的重复一下，就是怀孕的妇女她最大的支持应该是来自丈夫跟家人吧。
对对，因为很多时候组织家庭计划怀孕生孩子都是太太跟丈夫的一些共同的决定。
对，
这个决定很多时候首先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可能处于一些环境的因素，如果是大家做这个决定都不太认同的时候，张力就出现了，压力就出现了，很多时候就是有很多生活方面的压力就面对的不太好
对，
所以我们就鼓励就是太太跟丈夫就需要多一点了解沟通，有什么问题不开心都需要互相去了解，去一同去面对，另外就是都需要明白对方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因为其中是男生跟女生，
对
我们的思想啊，我们的情绪
也
很不同。
对对，
我们一般来讲就是男性他们是比较理性的，
对
女生做母亲的怀孕的时候，很多时候是他们跟自己的想法去影响他的情绪，
是
不一定跟丈夫一样理性的。所以很多时候就需要互相要理解包容
，
这个才可以保持两个人都可以一同去面对面前的问题。
对，
因为如果是母亲觉得配偶都不太理解不太支持，这个对他们的感觉当然是很不好，
对
情绪也影响比较大。
对，
比较容易产生一些负面的思想，产生忧郁症
。因为上一次呢廖医生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核心的问题，不单单是丈夫要支持妻子之外呢也就是说当妻子的情绪不好的时候，他自己本身受影响之外呢，肚子里面的孩子也会受影响，而且这个孩子生下来以后廖医生讲到，如果妈妈有产前忧郁症的话，小孩子的体重比一般孩子轻，另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也容易生病，这是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没有想过的，所以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一定要看重它。
这个是一些资料，一些研究，就是从动物从人类的研究比较 得出的一些观察，就是如果是母亲怀孕的时候，他们有很多的压力，他们的情绪很负面，他们睡眠的质素很差，他们产生体内有一些我们讲就是压力荷尔蒙，
是
皮质酮等等，
哦，
都是对母亲的身体，另外只是内分泌可能荷尔蒙可以通过胎盘可以传到胎儿孩子的身上，
他
进到他们的脑部，发育中的脑部，
是，
所以也会影响胎儿的脑部的发展发育，这个是很多研究都证明这个重要性，所以我们保持怀孕的妇女的情绪对下一代的健康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考虑。
是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要鼓励特别是怀孕的姐妹们，当然呢自己的丈夫能够支持你的话，理解你，这是最感恩的事情。如果你的丈夫没有那么体贴的话，也不要忘了耶稣基督他知道你的一切需要，所以不要自己担心忧虑，而是懂得交托仰望，学会有一颗感恩喜乐的心，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我们圣经讲就是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良药，对，
因为我们根据我们对人体的了解，就是我们身体的技能最好最理想就是性情可以保持一个平静安稳的状态，
平静安稳的心态，是吗？
对，就像我们讲就是一个平安喜乐的心是最理想的，
对对，
这个当然不一定每一天都喜乐平安，但是大部分的时间如果就是有问题也可以有办法处理，我们的情绪也可能保持好一点，
是
啊，当然我们讲就是如果有问题有重担可以放下，可以有很多的忧虑，我们不要自己去想的太多，
对，
可以放下我们的忧虑，这个对身体对心理就是怀孕的妇女对下一代的健康也是有利的，所以这个就是提醒各位，就是我们常常要尽办法可以安排我们的生活，可以尽量将问题将很多重担可以减小一点，
对，
这个对自己对胎儿的健康才是最理想的。
对，求神帮助我们学会交托仰望的功课。那今天呢我们想继续请教廖医生，我们之前讲过产前忧郁哈，我们知道很多的人生了孩子以后在生孩子之前是没问题的，但是呢生完孩子以后呢他就有了产后忧郁症，那这个产后忧郁症又是怎么样形成的，他都有哪一些情况出现呢？
我们在医学上，在精神医学上，产后忧郁症的定义就是在产后一年之内发生的忧郁的情况我们都称为产后忧郁症。
哦，就是生完孩子这一
年
之内，
12个月之内。
哦，是。
所以这个是比较笼统的看法，但是大部分的产后忧郁症都是在产后大概1-2个月之内出现的。
啊，就是一生完孩子1-2个月之后就会出现这样的
问题。对，大部分我们看在临床上的个案都是1-2个月之内开始有一些忧郁的症状。
哦，
很多时候就是产后，首先就是生理的因素，就是产后女性的荷尔蒙突然下降，令我们的脑部有一个一个很大的冲击。对脑部对这个特然的 女性荷尔蒙下降有一些反应，有一些妇女她们会产生一些我们讲就是产后的情绪低落。
哦，也就是说她生完孩子以后她的荷尔蒙因为下降的缘故就会有一些改变吗？
对，当然每一个妇女产后因为胎盆没落，
哦，是，
胎盆里面有很多女性的荷尔蒙，离开胎盆出来之后，孩子出来之后，他们的荷尔蒙有很大的改变，
哦，
但是不一定每一个妇女也有这个反应，
对，
有一部分的妇女有一个生理的反应，
是
就是他们的情绪有一些改变，他们觉得很情绪很低落啊，睡得不好啊，很容易有一些烦躁啊、紧张啊、睡得不好啊，这个是蛮普遍的，
哦，
这个大部分一个星期之后就可以好过来。
哦，一个礼拜以后就可以好起来。
对，大部分如果是单是这个生理的改变，很多时候几天之后就可以慢慢好过来。
也就是说这个荷尔蒙它的转变下降而产生的产后忧郁症，它自然在一个礼拜以后它自己会慢慢好起来。
对，但是对于某一部分的妇女，产后的妇女有一些假想，有一些刚才讲就是之前我们常常讲就是如果从前也有情绪的问题，
对，
他们的性格是特别是容易负面闭关的那一类的性格，
嗯，
如果是产后假想有很多生活上的改变，比方说他们不能够工作，他们身体有需要休息，
是
他们的经济有一些困难压力，如果跟其他人的关系也搞得不太好，比方说如果是伴侣和丈夫，另外就是其他家人
公公婆婆的关系，
公公婆婆的关系不太理想的话，就出现很多压力，
嗯，
这个压力很多时候是有形母形也有的，
是
另外就是孩子出生之后母亲一定需要很多时间，很多要付出，就是要照顾这个孩子，
对，
因为特别是第一胎的母亲他们从来没有带孩子的
经
验，
对对
对，可能是他们从前可能有机会帮手照顾其他人的孩子，
是，
但是到自己上孩子的伺候的情况完全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对对，
因为可能身边没有这么多人去帮助你，可能就是白天可能有人帮你，但是晚上可能就是你一个人去面对，
哦，
所以每个妇女她们有她们的困难，
是，
每个人不一样，但是很多时候就是对她们这一种感觉是很陌生的，
对，非常陌生，
陌生，她们从来没有这样的经验，
对，
也之前在结婚之前怀孕之前上孩子之前从来没有想过原来带孩子，
嗯，
照顾孩子是这样的一回事，
这么一回事儿。对对，很多的初为人母的姐妹吧，我相信第一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很多的年轻的夫妻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特别的紧张。
对对，
因为没有经验嘛。
是，对，所以我们根据临床的数字，就是第一胎是比较高危的。高危，
高危容易产生。
第二胎如果是第一胎没有问题，第二胎
就
是比较好了，
哦，
因为已经有经验了，
有经验了，
对
对对，所以第一胎的这个产后忧郁症的可能性比较高。
对，另外数字上就是年纪太小，我们讲就是妇女的母亲的年纪太小，可能是十几岁
不到二十岁的，
很可能有他本身有很多问题，
是
没有搞清楚就结婚等等。另外就是年纪太大的产后的忧郁的机会也比较高。
对，我知道有一些就是很年轻的妈妈，她很担心自己的角色跟能力，比如说不到二十岁的孩子，她结了婚，她自己本身都是一个小孩子，但是她现在生了一个孩子，她就担心她的能力有没有这个能力去承担这个妈妈的角色的时候呢，可能就会有这个忧郁。而且廖医生，你刚才说年纪大的人，她怀孕了的时候，她担心什么呢？
大家可以理解到，就是如果一个妇女年纪比较大才生孩子，可能本身面对的压力很不同。
哦，
可能本身是有一些原因，可能生活上有一些困难，或可能是夫妻的关系有一些特别的问题处境，才有这个安排，就是年纪很大才开始生孩子。
嗯，
这个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但是刚才讲的就是根据统计数字，年纪太小太大，出生产后忧郁症的机会相对是比较高一点。
哦，是是是，
这个不一定是不鼓励。如果是听众朋友他们年纪大才结婚才生孩子，这个不一定是不好，
是
但是因为每个人的
情况不一样，
情况不一样，
对 对, 对, 对，
但是我们讲就是一个统计数字，
是
您叫年纪很小很大，面对的压力可能大一点，
是是，
可能比方说年纪很大，他们会有很多担心，就是我年纪已经这么大，
高龄
如果生孩子生得不太好，
对对，
孩子有什么问题怎么办呢？所以这个压力已经很大了。
哦，是是，所以我们不鼓励高龄产妇，就是怀孕的原因就在这里，但是这也不是绝对性的哈。那廖医生就讲的，年纪太少和年纪大的就比较容易有这样的问题出现。
在人生中，妻子是青年时代的情人，妻子是中年时代的伴侣，妻子也是暮年时代的守护。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我觉得产后忧郁症呢，不单单是荷尔蒙的分泌的问题，有的时候呢，也是因为得不到家人的支持吧。自己一个人要带孩子，而自己又不懂得怎么去带孩子的时候呢，就担心就开始来了，很多忧虑就会来。这一方面是不是我们的听众也要留意呢？
对，我们讲就是需要首先自己有一个比较正面比较轻松的情绪。另外就是身边的家人如果他们的支持太小，
是
另外如果支持太多太紧张
也不好，要
期太多
对对对，
期望太高，这个也会产生一些无形的压力。
也会，
比方说什么问题他们也看得很负面的，怎样照顾孩子不对啊，怎样做也不好啊，等等，很多意见，这个也不一定很好。
对，
所以就需要一个比较理想的环境，
是
大家可以有多一点了解，良性的交流，理性的讨论，
是
特别是照顾孩子啊，孕妇怎么样，照顾身体啊，等等，很多事情可能是很小的问题，但是很多小的问题加起来就变成很大的问题了。
对对对，在照顾婴儿方面，尤其是第一胎生下来，我相信家里面的人可能都会很紧张，公公婆婆啊，或者是做丈夫的家人，大家都有自己的看法的时候呢，这个就无形当中给孕妇一些压力了。
对，因为很多时候就是不同的家庭对照顾孩子照顾家务也有很不同的看法。
不同的看法，对对。
之前可能没有机会跟公公婆婆一同面对，可能没有，根本没有这个问题出来。之前没有孩子，所以没有什么的不同的意见出现。在这个时间出现一些冲突也是常见的。
对。
因为很多每一个家人都他们都看这个孩子很重要。他们有一些就是想这个方法是比较好，你的方法不好，不文明，这你的方法很不对，所以有很多意见方面。
对对对，
如果是丈夫也不能够做一个好的决定，
对，
就是有 几个不同的意见，就大家很混乱，
嗯，
很不开心，
是
混乱就做成很多不必要的压力了。
对对对，那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也想请教这个廖医生，怎么样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去认识跟了解，或者是有一颗敏锐的心，能够知道，我的媳妇儿或者是我的妻子怀孕生孩子，生完孩子之后，她患有这个产后忧郁症呢？因为太多的时候，如果你不在这方面没有一些知识，或者是不细心的观察的话，可能你就不太知道她患有产后忧郁症。
嗯，好，我鼓励做丈夫的，如果有这个心去关心太太，这个已经很成功了。
哦，是。
因为你给多一点时间，多一点爱心，多一点关怀，去了解你的太太。
嗯，
做母亲很多压力，很多问题，如果你也跟她一同去面对，
是，
不要让她觉得很孤单，这个已经是最好的治疗了。
对
啊，大部分我们讲大部分孕妇都不会出现产后忧郁症的。
对，
因为这个数字上都就是比例是一两成，所以大部分都不会产生严重的产后忧郁，大部分都有一点情绪的波动。但是如果身边的人可以多一点关怀，给多一点支持，让孕妇多一点休息，他们有休息多一点，有充足的睡眠的时间，这个已经很好了。上人做丈夫的需要了解太太他们有没有一些很严重的情绪的情况，比方说他们有很强烈的一些负面的思维，他们的紧张的程度很严重。
是是，
这个当然如果是比较担心的话，需要找一些专业的人员去帮助了。但是大部分就是如果能够让孕妇多一点时间去做一些休息，做一点轻松的活动，让他们有一些时间空间去表达他们的需要，表达他们的感受，这个已经很好了。
是，所以做丈夫的或者是家人发现自己的媳妇儿或者是自己的妻子生了孩子以后呢，情绪上面特别的紧张，而且容易发怒，情绪常常是很负面的，觉得自己做的一些事情做得不好，自责，没有信心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要留意了，是吗？
我们碰到很多产妇生孩子之后，他们很多焦虑，
对，
很多担心，就是孩子怎样，会不会不好啊？会不会对孩子的照顾不够啊？很多不要的忧虑，
是
因为刚才讲就是很多是第一次做母亲，他们
没
有经
验，对，
所以大部分的产后忧郁症的妇女错的时候就是很多忧虑，他们很担心。晚上睡得不好，休息不够，所以如果是做丈夫身边的家人，可以多一点经验，可以提议多一点好的提议，让产妇明白他们的忧虑是可能是不必要的。另外就是有一些好的方法照顾孩子，这个是比较实质的。比方说如果有一些姊妹有一些有经验，
对，
带孩子有经验的人来
给他一些支持，
支持这个孕妇，这个是很好的。在传统的家庭的结构，从前是大家庭的，
对，
身边很多不同的妇女，他们已经有带孩子的经验，他们来帮助。像之前我们有一些也有一个陪月，
是
陪月的习惯，在不同的华人的地方也
很
多时候都坐月子，有一些人来陪月，
是
在香港有一些陪月员
是
来到家庭去帮助母亲照顾孩子，这个对减小产后忧郁的机会也是可以 减小一点的。
对对，像刚才廖医生说的，以前的家庭结构呢，就是很多家人七大姑八大姨的亲戚朋友啊都住在一起，当你有了孩子生了小孩以后呢，有经验的那些妇女来给你一些建议啊，或者是关心一下的时候呢，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支持。
对，所以像对而言，现代的社会，城市的生活，在大城市现代化的社会，
是
比较数字上是比较多产后忧郁症的。
哦，
因为家庭的结构不同
，对，
没有这么多的亲人在身边，去帮助。
嗯，
所以数字是比较多，在大城市的数字也是比较高，
比较高一点哈。
对，
所以我们要鼓励就是小家庭的夫妻，尤其是当自己的妻子生了孩子以后呢，做丈夫的一定要给他支持。这个支持不单单是关心他，也可以帮他分担一些家务啊，照顾孩子啊，这样的话对孕妇都会有帮助吧。
嗯，也可以想一想，可以邀请一些有经验的妇女，可以来到探访妻子，给他一些意见。
对对，
可能来到给他一些好的意见，已经可以解决很多平常生活上的难题了。
是，这个非常的宝贵。那最后呢，我想问一下廖医生，就是产前忧郁症跟产后忧郁症，如果听了上一集的听众朋友应该很清楚产前跟产后的不同，那可不可以请廖医生再用几分钟的时间，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产前产后忧郁症的症状呢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嗯，我们可以怎样理解情绪跟忧郁症？在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不是单一个时间出现的。
是，
刚才讲，从前讲，就是很多妇女她们生孩子怀孕的时候，可能她们在婚前，在从前做很年纪比较小的时候，已经开始有一些情绪的问题，
是
心理比较负面，性格比较闭关，这个也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所以有一些妇女她们是产前已经有情绪的问题，可能是已经达到忧郁症的程度，当然她们产后这个忧郁症还会持续的机会相当大。我们在临床上有很多产后来看精神科医生，来看心理咨询师的个案，有不小都是产前已经有忧郁的。
对，对。
另外有一部分就是产前之前，就是没有结婚之前已经有情绪问题，也不小。
是，
所以这个是可能不是单一个时间出现的问题，但是在产前产后只是比较压力比较高的时间，出现压力的机会比较高的时间，为出现情绪波动，忧郁症的机会就比较大了。
是，
在很多的研究，特别是在英国有一个，从前有一个很重要的研究，就是我们发觉在产后一个月，需要有精神问题，需要进到精神科医院住院的数字是特别高的。
哦，
所以就是产后这个时间是特别危险，比较高，
是
会有产生忧郁症的发作。
哦，
或是从前有忧郁症的妇女，在产后这个时间会再复发
，
需要进到精神病医院留意。这个是英国的数字，
是，
但是在其他国家应该也有这个情况，就是产后头一两个月是比较危险的时段。
听众朋友，如果你听到这里的时候呢，也希望你能够特别的留意尤其是家里面有 亲人生了孩子的时候呢，在产后的这一两个月，一定要多一点的关心，多一点的花时间去陪伴。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刚才廖医生也说了，产前还没有结婚之前，可能就有一些情绪的问题，负面的思想的话，很容易引发这一方面的问题。那我在这里呢，也要鼓励听众朋友，我们是神的儿女，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呢，我们应该靠着神去面对我们的生活，更求神帮助我们有一个乐观积极的心态来过每一天的生活。我觉得这是最宝贵的，也需要不断的操练。好，那今天我们暂时先讲到这，下一堂课呢，廖医生会继续的跟我们一块儿去思考产后情绪病的类别还有它的病症。
创造宇宙万物，统管一切所有，但你却关心我的需要，了解我的感受。你守护成天上云彩，打造永恒国度，但这双手却甘心为我忍受彻骨顶上苦痛。你共一生盼万里，圣洁光照全地，但你却一再是恩典，一再是怜悯，给我机会回转向你。你的爱如此温柔，超乎我心所想，这样大有能力的主，轻捧我在手掌心上。你的爱如此深切，我知我无以报答，但愿倒空我的生命，学习你谦卑的样式，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
爸爸，我想把我内心的一个愿望说出来，就是说，因为我们信了耶稣吧，知道爸爸还没有信耶稣，因为他养育了我们这么多的兄妹，很辛苦，我们生活上也没有尽多少孝心，然后觉得每次回家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呢，就是享受他跟妈妈在为我们忙忙碌碌烧饭菜啊，让我们去分享。是心里感到非常的内疚，就是觉得作为子女的，有时候内心想去尽孝吧，但是能力上面有限。或者我现在觉得最大的一个愿望呢，就是希望我的爸爸早一天能进到神面前来，就是说在肉体上面劳劳碌碌辛苦了一辈子，将来能够信耶稣吧，在神的里面享受神一切的恩典和福分，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在基督里享受主爱，自由奔放了开怀，我要赞美，我要歌颂，造不出的奇妙爱。
一句句流言心声，一丝丝信仰困惑，借着圣经的安慰解开疑难，厘清迷雾，一起成长，拨开愁云见蓝天。
赌博，
赌博的人要来跟我换小钱，不知道跟他们换算不算在他们的罪上有份呢？周师母你好，我家是开店的，我知道基督徒不可以借钱给赌博的人，可是那些赌博的人要来跟我换小钱，我不想跟他们换，我也不知道跟他们换算不算在他们罪上有份。说没有小钱就是说谎，说有我又不想换，若不换家里人以为我把生意赶跑，丈夫在我旁边我不敢说，因为他要打我的， 丈夫还因为我放弃一些生意，因为生意当中有垄断的规定，我不想做垄断的生意，要是做了查到要罚款的，当然其中还有假冒的，还有的人要打电话，我接到的叫我丈夫做这些生意，我就不转告电话。当丈夫知道我搞掉他的生意就要打我的，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因为他还没有信主，我没有要求他们不做，只是自己不想做。至于电话转告请他们换钱，我应该怎么办呢？请救师母详细回复，谢谢。
我们明白你的困惑，在遵行圣经的教导跟现实的环境里呢，可以怎么样来做呢？圣经对这一方面并没有很清晰的教导，但是我们可以想想，你的丈夫还没有信耶稣，如果他拿了家中的钱赌博，你会怎么样呢？你是否会照样的照顾他，为他煮饭洗衣服呢？你要想，你应该尽上你的本分，而不是在那里想要不要做。理与情之间有的时候是很难清晰的划分界限的。基督徒不应该赌博，不借钱给人去赌博，这也是应该的。但是拒绝换小钱却要说谎，影响生意，也影响跟家人的关系，那就要衡量一下，看怎么样做才最合意。我们基督徒固然不应该做犯法的事情，当别人要做你不能够制止，只是你应该在适当的时候指出问题来，表达你的看法。最重要的是你自己拒绝参与在当中。而是否应该给丈夫转告电话，怎么样个转告，也需要看实际的情况。我鼓励你多一点的读圣经，也求神赐给你智慧，也为你的丈夫祷告，更懂得怎么样在生活上面去面对你的问题。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和你一起走过高考的日子，空中辅导。
有人可以听我讲话吗？
你想了解我吗？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明明白白我的心。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明明白白我的心这个环节，我是天灵。在这个环节当中，我们特别要来关心一群正在成长中的年轻人。不知道大家觉得在年轻人的心目当中，最不喜欢父母做的一件事是什么事呢？天灵相信呢，其中一件就是不喜欢父母常常把自己跟别的孩子做比较。可是往往特别是中国人的父母呢，就很喜欢很习惯的就会把自己跟别的孩子做一个比较。有没有发现在过年过节的时候，亲友们坐在一块儿， 那些家长最喜欢说的一个话题是什么呢？其中一个就是拿自己的孩子跟其他的孩子做一个比较。你最常听到的一些话是什么呢？比如你看人家的孩子比你还小一两岁，但是你看他多么懂事，你看他的成绩多么好，又甚至跟其他的亲友们呢去比较自己的孩子的长相啊，或者是在家里面的一些行为一些表现。在这个时候，你猜年轻人的心里会怎么想呢？可能很多的父母的出发点都是好的，希望能够激励自己的孩子去努力。可惜呢，孩子不单是不能够努力的发奋，反而呢多了很多的压力，他也不能够理解父母的苦心，反而呢会非常的沮丧，可能有的时候甚至失去了斗志。这种从小就有的比较的心理，很多的时候都会根深蒂固地藏在我们的观念思想当中。记得在天灵刚毕业的那段时间要找工作了，那段时间常常有机会跟自己的朋友啊同学们一起来谈到这个找工作的压力。从朋友们的分享当中，我就发现什么是让我们感到压力最大呢？原来并不是因为找工作的时间长，也不是因为父母的唠唠叨叨，而是呢，当其他身边的朋友同学们都已经找到工作的时候，自己的压力就是最大的。我们就发现，原来这些从小到大就陪伴着我们成长的比较心理呢，原来会一直一直影响着我们的人生。我相信就算是成年人，很多的时候我们也会把自己跟别人做一个比较。比什么呢？比这个薪水的多少，比的可能是职业职场里面的位置等等，这些都可以成为我们比较的一些项目。如果我们不能够好好的去突破这种心理的话，我们就会活在一个压力的生活当中。以下我们就来听一听一个年轻人分享他从比较而来的痛苦的心声。
上个礼拜我要参加了同学毕业聚会，真是无聊透顶。这个同学聚会一次比一次没意思，因为我发现所谓的旧同学聚会不过是为了让他们出风头，男的就在比他们职位的高低，女的就在比谁嫁得比较快，谁找的男朋友条件最好。我想我自己毕业后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份不怎么好的工作，而且到现在我也没找到男朋友。如果他们问起来，哎，我应该说什么才好呢？其实有时我也觉得挺自卑的。读书的时候自己的成绩算是挺好的，可是现在我自己的发展却是这么窝囊。记得读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我是看不起他的，因为他读书一点都不认真，整天在学校里搞男女关系，现在他却发达了，混得很好。上一次同学聚会他还开着小汽车来呢。另一位我心里敬佩的品学兼优的基督徒同学，在聚会里我问他的情况，他比我的际遇更差呢，这世界可是没天理。说回来，哎，有一点我还是觉得奇怪的，就是那位基督徒同学的态度。他没有什么钱，也没有什么伟大的成就，可是聚会的时候我觉得他是挺开心的。在聚会里他给我的感觉就最真诚了，和他聊天的时候也是最舒服的，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喜乐和自信呢。
从以上这个年轻人的分享，我们可以看见，他就是一个很喜欢跟别人做比较的人，往往就会因为比较而引发了一些苦闷的情绪。记得天林在中学的时候学过一篇课文，里面的一句话呢，就让天林感到非常的印象深刻，也是非常受用的一句话，那就是很多的事情呢，并不在乎客观的事实，而在乎主观的心。在诗篇第四篇的第七节里面有这样一句话，他说，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些丰收五谷新酒的人。这里面讲的就是这种的心态，我们是不是快乐，并不在乎客观的事情是怎么样，我们可以比一些丰收五谷新酒的人呢更快乐。同样是非常清贫的家境，但是有的人能够安贫乐道，心安理得，但是有的却会非常的妒忌别人，心有不平。为什么会有两种的心态呢？这是因为大家对幸福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他们的价值观跟期望呢也是不同的。如果我们看重物质的享受，看重利益、地位跟成就，那么我们的心情很自然的就会受到外在环境的际遇所影响。而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是看重内在的生命的成长，我们以爱神爱人为我们人生的目标的话，我们就能够更适应一些逆境了。不错，神创造了这个物质的世界，让人能够享受各种物质的一些福分，可惜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呢本末倒置了，把一些能朽坏的物质呢和不能朽坏的神的位置颠倒了过来。所以我们追求很多物质的享受，却把神放在一边，我们就变得很难满足，因为我们以别的东西来代替神，这样是很难得到心灵的满足的。其实呢，一个真正高素质的生活不一定要包括丰富的物质的享受，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缔造一个心灵的空间，跟神还有跟人有一个美好的关系，因为有衣有食就知足，而不是跟别人有太多的比较，也不强求一些虚浮的荣耀，这样我们就会大大减少我们的烦恼了。就好像那位基督徒的同学那样，他呢活在世上却是有一个属天的视野跟心怀，不甘心被社会的这种拜金主义的价值观来决定自己的身份跟价值。在箴言书里面有一句很有智慧的话，里面说，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强如多有财宝烦乱不安，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刚才说到这个年轻人心里的一个矛盾呢，就是为什么自己是一个这么好的素质的人，但是在现实的社会里面却未必吃得开呢？其实这个问题不一定出于人本身，而是因为整个社会时代的环境。比如说，在一个很看重人脉关系的一个社会里面，尽管有人他拥有实力，却是因为非常的忠诚耿直，而不善于做一些很圆滑的事情跟别人来打交道，于是他可能会失去了很多的机会。其实呢不能否认，这确实是一个现实里面的矛盾，而且早已经存在了。虽然我们说人生是虚幻的，有的时候我们做了自己的本分，也未必能够得到相等的一个回报，但是呢，每一个人我们都为自己的选择呢做出代价，而每一个选择都是有得也有失的。例如，有的人他虽然是有钱，可是 他却被人看不起，因为他用了一些不好的手段来得到金钱。另外，有的人虽然穷，却是赢得了别人打从心里产生的敬重跟友谊，因为他的为人呢，深得别人的敬重。圣经说，我们能够做任何的选择，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最终我们要为这些选择付代价，并且要在神的面前接受审判。最后跟大家分享圣经当中的一个比喻，记载在马太福音的25章14到30节，里面讲到一个家主，他按照他仆人的不同的才干呢，把自己的家业分给个人，有的人拿了5000，有的是领了2000，还有的是领了1000。详细的内容你可以再翻看圣经。这个比喻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神给我们个人有不同的才干、恩赐跟机会，我们不需要跟别人比较，也不要埋怨神给自己的太多或是太少，只要忠心地去抓住神给自己手上的资源跟机会，努力地去发挥，那么将来见主面的时候就能够与主同乐，能够得到神的赏赐。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特别是一些年轻的朋友们，盼望我们都能够从这个比较的心里走出来。我们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特殊的，就算今天我们拥有的才干不是很多，就好像那个领1000银子的人，但是我们也不要轻看了这1000的银子。我们既然是有1000银子，那么我们就好好的按着自己的能力来发挥，来使用神给我们的恩赐，这样神就会悦纳我们在他面前的忠心的侍奉。
生命是一首歌，谱出经历的奥秘。每一个经历了聆听、关怀和辅导的生命，都能谱出生命改变的见证。
你好，郑弟兄。
牧师，
你好，主内平
安，
郑
弟兄。
你有圣经问题吗？
哎，对呀、啊，我是前几天呢读这个罗马书8章的80年信主了。
80年就信耶稣了？
啊，
哇，那差不多30多年了。
我是一年呢新旧约圣经读一遍。
感谢主。
你每一年都读完圣经一遍吗？
啊，是啊。
那你读了多少遍了、圣经？
不是，也就这是2008年吧。
从2008年开始读。
啊，从2008年。读头一遍呢，有些时候他没有什么看见，但是从第二遍的时候，我有心里看见。对、有些时候他是你读头一遍没有亮光，读第二遍，但是他有心里看见，所以有亮光。
是是是。
那最后我问一下，你每一天用多长时间来读？
我是每天呢，就是说晚上啊读2个小时。
读2个小时、
一般的我是从听了你们的收音机以后啊，就是10点往后开始读。
哦，所以你晚上睡觉之前一定要读2个钟头的圣经，神的话语。我觉得今天你这样跟我们分享，对我们的听众朋友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鼓励啊。
对，
我们
也
为我们，我觉得我们要为你感恩，我们也继续的为你的这个渴慕神话语的那个心感谢神吧。
但愿山东郑弟兄的见证再次的激励我们每个人，也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好好的读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那空中辅导这个节目一个小时，今天我们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苏琴在这里再次的要谢谢你收听，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也可以制作电邮，借作书信，借着短信跟我们保持联络。好，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泣，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越洋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